我们常常以为呢，进修呢好像是躲在一个临近的地方，但是我自己呢选择比较多的是跑步。
名义上他是在写跑步，实际上是在谈人活着的意义。
上体育课的时候呢，我最害怕呢就是围着这个足球场跑个5000米。
村上春树他跟自己比，反而呢非常享受全程马拉松。
我跟我的跑友们呢都清楚的知道，我们只是在工作以外跑步而已。
村上春树呢非常有智慧，所以他做出了这样的一种断舍离的举动。
可能有些人呢真的很适合在团队工作的，但是有一些人不行嘛，所以每个人呢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们必定有最适合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
是
找到它并且坚持下去。
阅读开阔视野，豁达心胸。阅读寻到来处，明白归途。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林可辉阅读世界。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不知不觉呢时光已经来到了3月份。可辉非常开心的是，今天呢3月的第一个节目日哈，我们邀请到了大家非常喜欢的秦贤老师。秦贤你好啊。
你好可辉老师。
今天是跑步来的吗？
不是，今天是坐公交来的，电台上班的。
我知道呢，我们在微博出炉的时候啊，曾经你就做过一段时间关于跑步的专辑。
是。
我特别知道啊，您选择的是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唯一的一本散文集来作为资料的补充的。那本书的名字就是《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那上一集呢，也就是2月28日呢，可辉已经跟听众朋友们把这本书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今天邀请您来呢，想要具体的走进其中的第一章、第二章，来看看村上春树到底是在怎么写他的跑步，还有跑步中的思考的。今天我选择的这本书呢，是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属于新经典文化系列。译者呢是施小伟，他是复旦大学外文系日本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后来就留在复旦大学任教了。他还留学到了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专修的是日本文学研究课。我感觉呢，多个译本当中呢，施小伟老师的这个翻译还是算通俗易懂的。
嗯，
所以今天可辉跟秦贤老师就是选读于施小伟老师翻译的这本《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对于跑步的人来说是大作品的，因为是村上春树嘛，因为是一个很出名的文学家哈。那个时候的其实秦贤读的那个版本呢，跟可辉老师呢有一点不同。在香港嘛，书店里面就是买台湾版的，那个书名呢已经不同了。今天这个书呢叫《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嘛。我当初看的那个版本的名字呢就叫《关于跑步，我说的其实是点点点》。
哦，
这个是台湾翻译的另外一个书名啊。
我觉得台湾翻译跟大陆的翻译有时候很有意思哈。
对啊。
比如说村上春树还有一本书特别有名，叫《且听风吟》，内地是这么翻译的，但是台湾翻的呢叫《听风者歌》，文化不同，大家翻译也不同哈。
但是里面谈的其实都是关于跑步跟人生的分享。
是，提到跑步呢，村上春树就特别说了，我是从1982年秋天开始跑步的，持续跑了将近23年，几乎每天都坚持慢跑，每年至少跑一次全程马拉松，算起来迄今共跑了23次，还在世界各地参加过无数次长短距离的比赛。他特别提到一点，他说跑长距离原本与我的性格相符合，只要跑步我便感到快乐，跑步是我迄今为止人生当中养成的诸多习惯里恐怕是最为有益的一个，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20多年来我从未间断过跑步。
他对跑步这种坚持的精神其实是蛮佩服的，而且他是从决定要跑步的第一天起了，他就没有想过要停下来，感觉呢就好像找到了一个心上人，然后就觉得这个就是对的人，
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爱好。
是啊，他就选择他余生就是参与跑步。
村上春树呢有3个非常喜欢的爱好啊，也叫好习惯，就是每日 必定不会绝缘于阅读、写作还有跑步。
When the dog bites, when the bee stings, when I'm feeling sad, I simply remember my favorite things, and then I don't feel so bad.
跑步呢，你看身体在动，其实大脑一直在思考和静修。我记得刚才您说了一句话，叫跑步其实是
动态静修。
哎呀，真好，这
是我跟你在节目开始之前聊天的时候说起的。因为我们常常以为呢，静修那好像是躲在一个宁静的地方坐下来，或者闭上眼睛，当然这一种是静态的静修，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自己呢，选择比较多的是跑步。跑步的时候也能够把自己的心安静下来的。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跑步，但是人生如果找到一样东西你是有兴趣去做的话，持续的做，然后是能够让这个爱好帮助你自己的成长。这里我们讲跑步嘛，跑步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锻炼身体啊，让自己健康起来了。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在外面吃的喝的都非常的丰富啊，现在是我们很多时候都非常营养过剩，这个身体上的层面是需要锻炼的，但更重要的是深一层的，就是发现怎么样去坚持做一件事情。我从这个书本里边就发现呢，其实村上呢真的是找到了长跑是他的伴侣，是好像真的是他的配偶一样，厮守余生，让他能够再坚持下去的动力就是让他找到他自己。
原来这个习惯他不是硬咬着牙坚持下来的，或者说我为了写小说，为了将身体锻炼得更好而咬牙坚持去做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事哈，不是。他说了，长跑是与我的性格相吻合的，而且它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习惯，越是喜欢的东西越是能够坚持下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是，对啊。
所以这里给了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很好的提醒哈，虽然大家都知道运动呢是一个对于身心灵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那但是大家还要找到的是自己真正喜欢的，真正适合自己的个性，适合自己体质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习惯。
我还记得呢，我小时候呢上体育课的时候呢，我自己啊最害怕呢就是每个学期都要做一件事情呢，就是要跑个5000米围着这个足球场。当时候我没有开始爱上跑步，觉得不适合自己的个性哈，又觉得哎很辛苦啊这样子。但是后来因为很多原因，我投入了跑步之后，我就发现哎，跑步其实也蛮适合我的性格。我比较喜欢爱打篮球了，但是最近几年呢，因为身体的缘故呢，需要做一些锻炼。那我当时呢，就选择了一个最方便的运动，就是到公园里面散步以及跑步。吃喝那方面的控制做得好一些的时候呢，我在三个月呢已经从那个胖子变成了现在好像可慧老师这样瘦了，然后发觉是令我自己呢减压啊，而且觉得自己有一些东西如果是付出了，诶，原来是有回报的。这个跑步给了我一个很肯定的答案，就是你肯努力的话呢，真的会给你一些反馈的。所谓
秦仙老师刚才讲到呢，让我想到了搜狐阅读对这本书的评价，说走进村上春树的这本书呢，我们一起感受到的这不仅仅是在谈跑步，它是一本关于人的心灵的书，关于长跑，关于戒烟，关于夏威夷和雅典，关于日本的某个小镇，关于孤独寂寞，也关于他的创作低潮。看来是关于心灵，关于人生，关于生活状态的一本书。
我特别喜欢的，它不是一般的什么心灵鸡汤啊，又或者是运动励志的那种书籍。那些哎，跑起来了，大家动起来了，大家一起动起来，那些话呢，他是不会讲，而且他是很讨厌讲这些话的。他觉得呢，最重要是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碰巧他喜欢做的事情，而且符合他性格的事情就是长跑。他自己甚至在跑步当中也有很多的低潮啊、迷茫啊、失败啊等等的经验，但是他仍然呢是坚持跑步，他能够找到跑步能够继续做人做得更好一点的一个理由吧。
秦仙老师想要表达的可能跟可辉的感受有些相似，就是村上春树这唯一的一本写自己的散文，关于跑步和人生的散文呢，文字相当的真诚，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他在坦诚地回顾自己这人生这么多年来面对失败、迷惘和挣扎的过程当中，一边跑步一边写作，一边仍然保持着清醒和理性的人生状态。 名义上他是在写跑步，实际上是在谈人生以及人活着的意义。
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他跟我们分享一个著名的小说家，因为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大概是2005年左右的事情了，出版是2009年，但是他例如第一章他在夏威夷那边写作的生涯了，大概在2005年，他怎么从跑步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他写的时候23个马拉松啊，23个42公里的比赛，真的不简单。
一书一文，一人一事，一山一水，天地万物都可读可赏，阅读的世界广博辽远。悉心关注，温情讲述，林可辉阅读世界。
您现在收听的是《阅读世界》，今天我们走进的是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今天呢，我们的录播间邀请来的是特别热爱跑步的阳光型男秦贤老师。那秦贤老师，刚才我们一直在围绕着村上春树的这本书在探讨，或者在简单的介绍书的概况以及书的主题。那下面不如我们就随着作者走进第一章，看看2005年8月5日在夏威夷州的考爱岛，村上春树到底是怎样一边跑步一边写作的呢？他开头啊就没有浪费一点情感和文字，直接介绍了到了夏威夷租了公寓住下来之后，马上就开始不间断地跑起来了。
他特别著名的是，除了万不得已呢，是每天也不间断地坚持着。
而且他特别提到什么呢？持之以恒，不乱节奏，这是跑步和写作共有的共性。
他就把自己的写作跟跑步呢就连接起来，就发现有什么相似的地方。他真的是很自律的。例如跑步来讲呢，他每一天呢就坚持10公里。当然有时候因为一些不同的工作不同的事情，只能跑5公里6公里，然后第二天呢就补回还没有跑到的距离。但是他会坚持平均啊，每一天跑10公里。他就跟他自己说，其实写作也是一样的，对于长期作业实在至为重要。因为呢，村上春树呢，他写的是长篇的小说嘛。
他其实呢，一直跟诺贝尔文学奖呢，都是有着不解之缘的哈。
对啊，对。
2012年哈，大家对他的呼声是最高的，结果那一年呢，诺贝尔文学奖被中国内地的莫言老师哈摘得了。其实大家一直觉得村上春树的名声更加的扬名四海，扬名海内外哈。所以说，他怎样从一个普通的人成为一个世界著名的小说家？又怎样成长为一个23年不间断的进行马拉松长跑的这么一个坚持长跑的自律的人士的呢？秦贤老师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他每天都有计划，他非常的自律。那这里呢，可辉就从第一章当中呢找到了一段文字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自从今年5月末开始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生活以来，跑步便再度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根支柱。我跑得相当认真，非要举出具体的数字加以说明，便意味着每星期跑60公里，以及说每周跑6天，每天跑10公里。本来每周7天，每天跑10公里最好，可是有的日子会下雨啊，有的日子会因为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还有的时候觉得身子疲惫，实在不想动了，所以预先选定了一天休息日。于是乎，每周60公里，一个月大约260公里，于我而言，这个数字便大致成为跑得认真的标准。金贤老师，你听这段文字非常虔诚的哈。
是，我每次看到这段文字，我就觉得我也想跟着起来，但是还是有点困难了，现在为止。
哎，我觉得他对待跑步这件事儿，就是一旦定下一个计划了，真的就按部就班的去执行下去。 雷打不动。
他状态好的时候，他也不会让自己写多过4000字，他就会真的很果断的就停下来。
这是一个很有生活智慧的人。
对啊，
当工作则工作，当跑则跑，当停则停，
是
当做则做，当休则休。他尤其提到了一天，说我必定在这一周当中定下一日为休息日。
休息日对跑步的人来讲其实也很重要的。我看见我自己朋友圈里边有很多人呢，真的只顾着跑，没有休息，真的很累的时候才休息，其实这样是不好的。所以我从村上春树这本散文集里面就看到了，他除了很坚持围绕着他喜爱的东西认真的锻炼也好，写作也好，他会有一个弹性，他很理性的知道自己应该不行了，7天对人体负荷有点过重，所以呢他会预先设定一天休息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这说明他对自己的身体很有了解，他对做事的张弛有度呢很有智慧。他最高的智慧呢，让我觉得就是拿出了一天让身心处于休息状态。这就让我想到了呢，我们圣经的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的上帝在造人造世界的时候也是把第7天当成是休息日。
上帝也需要休息嘛，然后我们也更需要休息了，在这个安息日里面就要跟主贴近，要敬拜他。
现在啊，随着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的目标越来越多，科技与生活的交织越来越频密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忙着去做各种事。
提醒我最近呢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呢，就是一直忙着工作，又或者在家的时候呢忙着看这个忙那个，就忘记了喝水。
哦，
常常忘记了喝水。
哎呀，这个我要批评您了啊。
对，要请你批评我。
哎，您一定要注意偶尔抬个头哈。
啊，对，
喝一口水，然后呢走一走动一动哈。其实秦贤老师呢这种工作的状态是非常敬业的表现哈。当下的青年人们他的一种生活状态，或者说您的这个工作状态，基本就是我们大家的写照。大家越来越忙，往往为了追求那些目标而让自己一直处于工作的状态，一直处于忙碌的状态，没有休整的时期。现在猝死这种状况呢就越来越多了。
对啊，伏在这个桌上，哎，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真的越来越多这些例子。
是不是很多烦恼，是不是解决不了，每天都洗脸刷牙吃饭工作睡觉，是不是觉得日子过得有些无聊，
三月您又从我们的正月走出来了，从旧年走出来了，奔入了工作岗位，是不是又开始开足了马力，开始996、998、990了呢？
真的是很忙碌啊。大家有时候我看村上呢，他感觉啊好像很自由，有他的生活的模式啊。我就在想，当然呢你已经成为一个大作家了嘛，所以你的时间比较好控制。但是我们再看下去其实也不是了，村上以前是经营餐厅的，
村上春树，你是一个大作家，你当然不愁吃穿，对吧？你今天到了夏威夷，明天到了马萨诸塞州，哈，你不缺钱。但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呢，正在奋斗时期，我们缺钱、缺房子、缺老婆，有了孩子，我们孩子还缺学校等等，我们上有老下有小，不得不忙哈。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村上春树呢，一开始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他开始跑步以及他开始写作是从30岁开始，
大概是1982年就跑步了、哎、但是他写作就比较前一点，他第一篇小说登出来好像是1970年代的末期。
对，您现在收听的是阅读世界，今天我们是在探讨村上春树的一本书，关于跑步的。当我跑步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呢？刚才跟跑步的型男秦贤老师谈到
的是、
哎、
我真
的
不是型男呢。
在可辉的心目当中呢，秦贤老师是一个文艺的男生，但是跑起步来非常的阳光。秦贤老师大概有1.83米、1.84米的身高，在南方城市里真的算型男，所以您不用谦虚了。
谢谢你，可辉老师。
哎，我们回到村上春树的跑步哈。第一章当中呢，村上春树也特别提到了，他说我跑步的目的呢，可不仅仅是为了健康。我们上一个片段说到，他是因为喜欢，就像伴侣一样的喜欢这个跑步。
是是。
他的第二个伴侣应该是他的写作，第三伴侣才能数到他的太太。
哎，这个真的不好说。
我们心目当中为他排了个序哈。事实上，村上春树的心里面这几个应该都是并列的，都是他最爱的，对吧？那村上春树说：“我跑步不是为了健康，为了什么而什么？其实，如果非要说一个跑步的目标呢，我是为了胜过昨天的自己。”
他发现自己这个点是很重要的。现在呢，我们要给自己一个目标，要胜过别人，或者有比较。我要这个岗位我要上去，那我一定要做得比其他人好，做得比其他人优秀。但是他从跑步就发现，虽然名义上长跑是一个竞技的运动，还是有分第一、第二、第三的，但是很多，例如我跟我的跑友们呢，都清楚的知道，其实最棒的也轮不到我们，我们也不是运动员，我们真的只是在工作以外跑步而已了，所以我们也是不追求什么第一、第二、第三，但是我们追求的是我今天用1个小时跑10公里，我下一次我可不可以尝试快1分钟，甚至快半分钟？这个实践的距离呢，其实对自己来讲，就是今天的自己胜过昨天的自己，把自己达到一个自己可以塑造的一个高度而。
所以村上春树这23年来坚持马拉松比赛，他不是在跟马拉松的跑友们进行比较，
是，
而是说他跟自己比，反而呢非常享受这个42公里的全程马拉松。他自己说啊，不仅跑步这个方面呢，我不会去跟他人比较，我不会注重成绩哈、啊嗯，我只要战胜我过去的自己，哪怕我比过去的自己呢强出了一丁点儿，我都觉得挺好的。这一点呢，迁移到他的小说创作上来说呢，他说啊，其实小说家这个职业呢也是这样的，不要太关注所谓的胜负成败。你看他的书在全球范围内有那么多的拥趸和粉丝哈，据我了解呢，在台湾有专门以他的书名为名的咖啡店、建筑物，还有很多人把他的文字标榜为是小资文学的先河等等。但是村上春树说呢，我书的销量、得奖与否、评论的好坏，我都不把它当成是成功的标准，这不是我写作的本质问题，这也不是我设定的基准。那对于我来说，什么最重要呢？我心灵当中感觉到我达到了某一个关口，我胜过了我自己就可以了。就像跑全程马拉松，我的动机就是安安静静、确确实实的自己的内部在跑着，我的笔在写着，我达到了我心灵的标准、嗯、就可以了。
他写作或者跑步来讲呢，他很重视的一点就是能否过到自己这个心灵的关口，而这个心灵的关口呢，跟外部的什么标准呢、啊、拿到奖的什么标准呢、啊、又或者跑步拿到什么成绩啊，每个月跑多少公里啊，这些无关的。从这个日常的锻炼里面，写作也好，跑步也好，有一个基准，然后他就觉得、嗯、诶，我写的东西能够符合我的基准，我跑步的状态也能够胜过昨天的自己，他就感觉到了他做的事情就是这么的有意义了。
其实村上春树呢非常有智慧，他早就看清了这个人情世故，他 他也厘清了人和群体的关系，所以他做出了这样的一种断舍离的举动。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哈？如果想做成一些事情，我们是一定要断舍离一些东西。你看哈，在这章当中呢，村上春树有一段文字这么写的，他说：“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工作领域哈，和别人交手竞争，一决雌雄，不是我追求的活法。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就因此，这才称为人世间。”别人自有别人的价值观，与他们相配合，那我也有我的价值观与我相配合，别人有别人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这样就产生了差异。差异没关系，是的，差异有的时候会造成误会，造成非难，造成误解，带来不愉快，甚至给心灵带来创伤，这是痛苦的体验，但是没关系，后来我发现了，痛苦是成长关键的一步。为了达到做一个更好的自我的标准，他学会了跟群体划清一定的界限，所以每天的生活当中，他的自律里含有很多很多的智慧，因而才能创作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优秀的小说。
他能够放弃一些价值观，就是跟世上的人攀比啊，这样，然后他能够找到自己舒服的位置。正如他所说了，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人才能够称上是这个世界嘛。可能有些人呢，真的很适合在团队工作的，很适合在团队调配的，不像村上的这样独立的。但是的确有一些人不行嘛。所以每个人呢，都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好像上帝造了很多不同的人呢，其实也有不同的个性。村上春树呢，就找到了自己最舒服的生活方式，才能够让他呢一步一步的去成为一个成功的小说家、文学家。
群贤老师的总结特别有智慧。那我们呢，应该找到的是我们自己最适合什么，最喜欢什么。有的人往往很迷失，就不知道自己真的喜欢什么，甚至往往会用很多的标准来标签自己，用别人的标准来框架自己，从而迷失了自我。
最怕是有一种呢，以为自己很喜欢那样东西，目标达到了，但是你牺牲了什么呢？例如有些人很喜欢跑步啊，一直就跑步，哎，原来他的身体都不适合长跑了，但是一直跑步让他拿奖了，换来的是什么呢？他身体不行了。
所以他的动机是为了那个奖，
又或者达到某一些目标了。
所以这简简单单的第一章呢，跟我们讲到了许许多多关于跑步和人生的智慧。我们至少知道了一点，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兴趣，并且呢，在自己能够坚持的情况下坚持下去，还要张弛有度，学会休息。最主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是上帝创造的那独有的一个，那我们必定有我们最适合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
是
找到它并且坚持下去。
小手把沿途上的风景，
我们的联系方式是短信13229966122，注明阅读，电邮阅读的全拼@良友.net。您也可以订阅微信公众号良朋益友，输入代码114即可收听节目。阅读世界欢迎您随时来做客。金贤老师，我们从村上春树的跑步当中看到了许许多多他想要探讨的人生智慧，那下一集不妨我们继续探讨一下他跑步当中谈到的人生的思考。
好的，
今天先到这里，再见。
再见。
求助自我力量，挪去我重担，除去缠累我的罪，将我藏在你恩典翅膀下，使我在森林风中飞，往你为我定的方向带我飞，带我飞，坚定地飞，飞过高山，穿过低谷，跨过江河，飞越洋海，我要飞，我要飞，静静地飞，飞出旷野，离开沙漠，摆脱黑夜，冲破狂风，我要飞，我要飞，勇敢地飞。求主赐我力量，挪去我重担，除去缠累我的罪，将我藏在你恩典翅膀下。
在森林风中飞往你为我定的方向，带我飞。